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撒母耳记下的查考，从21章第5节开始，请听众朋友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下第21章，并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5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好了，果然是麻烦事了。欺骗人啊，不要杀以色列人，也不要找大卫报仇，但他们实在很恨，有人谋害他们，消灭他们，不准他们住在以色列境内，这个都是在指扫罗。整个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扫罗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但是显然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不知道欺骗人多少人被杀了，他们非常愤怒，这是盆鱼见兽了，就是好像奴隶啊，奴隶被杀了，连造反的力量都没有，只有呼求上帝。呼求上帝的结果，他们就让以色列产生了饥荒。那么扫罗曾经要杀我们灭我们，不准我们住在以色列境内。第六节讲到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指扫罗，把他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要把他吊死。各位，大卫听到这话真是害怕极了，不是怕别的，大卫听过太多坏消息了，不是怕别的，因为我们讲过，扫罗已经没有什么子孙了，死的死，谋杀的谋杀，而且有一个子孙米非波设，大卫要保护的，因为他跟约拿单起过誓，一定要保护他的。好，所以现在他先答应说，他答应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行，然后人家说要七个人，现在扫罗家七个人都很难找到了。我都不知道米非波设是不是硕果仅存，上帝怜悯他，让他没有被交出来。要不然的话，大卫真困难了。人家要七个人，如果大卫只能交六个，这饥荒还会有哦。他非杀米非波设不可，非让米非波设被杀不可。好了，这个王就要去找了哈。第7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这个人不交，那你要交哪些人呢？第一个是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欺骗人手里，欺骗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这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被杀的人里面哈，第一个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生的，生了两个儿子。利斯巴我们讲过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很可怜，她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才能被选作扫罗的嫔妃。但是她这么漂亮，我们在座漂亮的姐妹，真的漂亮不一定是好事啊，漂亮是好事，但是红颜薄命哦， 她漂亮成为扫罗的妃嫔，扫罗死了以后当然就是给伊斯波设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看到，伊斯波设占有了以后又被亚尼尔占有了，因为她漂亮所以她要试三个男人，很可怜啊。然后她替扫罗生了两个儿子，不仅她自己要跟父亲就是扫罗睡觉，要跟儿子就伊斯波设睡觉，还要跟元帅亚尼尔睡觉，然后现在生的儿子，以前他是王妃，生的儿子叫王子，现在他巴不得他不是王妃，因为生的儿子是死刑犯了。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各位，大卫怎么样带兵去跟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妃嫔利斯巴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因为我们要把他吊死。他们没有造反呢，他们没有犯死罪耶，罪名就是他们是王子公主。这个世界真的是真的太多叫我们非常难过的事了。利斯巴很可怜，跟三个男人睡觉，最起码是两个人，然后自己的儿子命也不能保。那么米甲的姐姐给这个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也是啊，这个本来是公主啊，这个公主所生的，本来都是王子公主好幸福，但是一代改朝换代，王子公主不仅变成阶下囚，甚至变成无辜的死刑犯。各位，我在看21章的时候，你实在看到太多，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的事情了。扫罗犯罪，大卫要承担，扫罗犯罪，他的儿子要承担，女儿要承担，好，交在基片人手里，基片人就把他们都一再讲。在第六节，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把他闲挂，因为他们说在耶和华拣选的扫罗王面前，就是这件事情也是耶和华同意的事，然后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闲挂，然后就吊死了。他们死的时候是收割的日子，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我想这里话中有话，第一个有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饥荒怎么会收割大麦？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饥荒没有那么严重，就是饥荒不是太严重，所以还有一点点的收成，这是一个答案。但这里恐怕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答案，这两个答案不冲突的。各位，什么叫做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就是报应的日子，对不对？种瓜得瓜，收瓜了；种豆得豆，收豆了。收割的日子就是报应的日子。在圣经里面，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也叫收割的日子，如同收割麦子稗子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七个人的死正是冤有头债有主报应的时候。我们在人间不能看到公平，上帝的带领之下，在人间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公平。信靠主的人能在这里面得力量，但是我们也需要依靠上帝，求主让我们不要抱怨，求主让我们尽量的公正，求主让我们心中也不要像欺骗人那样有怨，或者像亚西多福那样有怨，那都是很不理想。但是上帝的确也听有怨言人的哀声，以至于大卫的时代要承受这个饥荒收割的日子。下面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就做了非常高贵的事。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日子直到天降雨在尸身的日子，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吊死以后我不知道几天呢，收割是吊死的时候，然后到天降雨在尸身的时候。我又认为这有一个意思了。各位，饥荒是怎么产生的？没有雨水，当他们被吊死以后下雨了。那表示什么？那表示 即便人不再咒诅了，那表示什么？耶和华也不再生气了，下雨了，饥荒解决了。哇，若不流血真的是咒诅不能停耶。我在这里又有点看到耶稣的十字架，不过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讲到说，从上帝的带领来看，上帝似乎是同意这七个人的死亡，我们怎么看都不公平，我们求神伸冤。天降雨表示现在冤已经除掉了，因为人已经死了，即便人也算很好，七个人死他们就不再咒诅了，他们在第三节一样，他们为耶和华产业祝福了。那么甚至我也在想，天降雨有没有一点连老天都替他们流泪的意思呢？不过这里最动人的就是这个女人，她不能保护她的儿子，我不知道其他五个人她有没有保护他们的尸体，她不能叫她的儿子不死，这个命令没有办法抗拒，连大卫王也没有办法抗拒这件事，因为耶和华同意了这件事，因为饥荒表示欺骗人的委屈有理，所以非死不可。幸好是米非波设还被保护住了，他不能保护他的儿子，一个妈妈就要看到他的儿子还有其他五个朋友亲人一起被吊死，不能保护他的儿子，保护他的尸体。各位，这个是我不能想象的事情，白天不容空中的飞鸟落在尸身上，这个还比较不难，敢吗？晚上不让田野的走兽来，他不能睡觉耶。我不知道这有几天，我只能想象除了母爱以外，没有人能给一个女人这么大的力量，白天累得半死，晚上不睡觉，而且冒危险，万一野兽是巨大的野兽，他要把他们赶走，这是很动人很伟大的。那我觉得我再稍微引申一点哈，利斯巴心中有没有怨恨呢？当欺骗人心中有怨恨的时候，造成了饥荒，造成了天干，利斯巴有最大的怨恨，有最大的委屈，他有没有呢？如果他有的，是不是又要有一次饥荒了？不管有没有哈，我们是希望停在他身上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怨言停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不再发怨言，让所有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不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怨。当然我们全世界最冤枉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没有发怨言，他祝福，我们感谢主。十一节，有人将扫罗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的七个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都是错误，都是咒诅，都是伤害。从扫罗的大发热心开始是一个错误，然后是饥荒，然后是死人，然后一个女人的伟大的行为也让大卫想到了，啊，我都还没有把约拿单和扫罗埋葬在一个该埋葬的地方。对，原来是钉在墙上的，后来基列亚比人把他们烧了收了，可是没有把他们葬在祖坟里面。大卫在这件事就被感动了，他们已经死了，最少给他们一个美好的葬礼吧，然后就把他葬在基士的坟墓里。注意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整个这件事上帝是同意的，但是什么时候上帝再听人的祷告，就是当利斯巴做完这件事也感动了大卫。各位，我们看到这里的事情可以由恶产生更多的恶，恨产生更多的恨，不满产生更多的不满，也可以由良善产生更多的良善。利斯巴的良善产生了大卫的良善，然后产生了耶和华垂听祷告。 好，下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十五节以后，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老了，不能再上战场。当然这件事也可能在比较前面，但即使比较前面，大卫现在也不再强壮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置新刀，但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赛帮助大卫。希路亚三个儿子，一个亚撒黑早被杀掉了，跑得最快被杀掉了。那么另外一个约押就是做元帅的，大卫不喜欢这个亚比赛呢，还常常跟大卫同甘共苦，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这以色列的灯当然就指大卫了，你死了我们就没有灯了。后来以色列人在下面这些我想我不必看了。这非利士人里面有特多那个巨人的怪物啊，很高很大啊，那个甚至20节的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哥利亚啊，而且是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把他杀掉了。这些加特的伟人啊，甚至有人跟创世纪第6章里面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出来的伟人，有人把他连在一起。不管是什么人，是一群怪人，很高大，不过被大卫消灭掉了啊。好，下面我们看22章。对不起，22章我们也不要看得太仔细，如果我们有时间会看仔细一点，不看仔细一个时间不太够。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22章跟诗篇18篇大概是完全相同的，是大卫的诗歌哈。那么大卫在我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就是我们说过，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的时候是自己招来的，有的时候是惹上帝愤怒的，有的时候是无辜的，有的时候是扫罗这种人逼迫我们的。在这些事情我们都依靠上帝，上帝救我们而且提升我们，那救我们提升我们，盼望我们在平安的时候也有感恩的心。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这我们也讲过，岩石山寨都是他避难的时候常有的。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讲这么多，你看看耶和华是搭的什么？岩石山寨，救主，神，磐石，投靠的，盾牌，拯救的脚，高台，我的避难所，总共是10个。我讲过，你爱的人，你喜欢的人，你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他，舌灿莲花。哎呀，你是我冬天的毯子，夏天的冰淇淋，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夜晚的凉风啊，什么什么，可以讲很多啊。大卫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知道上帝，经验上帝，所以你是我沙漠的清泉啊，你是我什么地方的冷气，什么地方的暖气，就是他在很多地方神都给他帮助，所以想到这么多。有箭射来的时候，你是我的盾牌；我在躲避的时候，你是我的高台；我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是我的脚；被追赶的时候，你是我投靠的。就这些都在形容生活中上帝的真实，生活的丰富。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也表示这世上有强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哎，这有点奇怪哈，应该是我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所以我要称赞耶和华。可是他是说，我要称赞耶和华会被救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循环，有的时候这个前，有的时候那个后。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有信心，就蒙拯救；蒙拯救以后，我们信心就更多，也赞美他。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烧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前面的光 灰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来拯救他，但这段拯救很值得看一下。死亡的波浪环绕我。这个约拿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那里有讲到，他被丢到海里的时候用过这样的话。那大卫是在形容一件事，大卫很有文学天才，他在形容他的危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掉在海里过，我有一次在海里游泳，真的是被一个绳子缠住了，游艇的绳子缠住，哇，一直浮不起来，那好危险。你们有没有在水灾的时候被大浪包围，那很害怕。大卫有这样，虽然没有他掉在，不是掉在水里，但是他的确是掉在扫罗和非利士人还各样的危险中。我们昨天都看过这些使他惊惧，甚至他是在死亡的绳索中缠绕他，死亡的网络也临到他了。我也看过以前有那个美国西部片这样的电影，就是被吊死啊，人被吊在吊，你是站在凳子上，通常会站在一个滑板上面，要吊死就是把你那个凳子一踢，你就悬空就被吊了。我看过这样的啊，就是神枪手，你被吊在你的突然神枪手啪一枪绳子断掉。大卫就好像危险到这个地步，那个死亡已经把我吊到快要死的时候，那他怎么办呢？就呼求耶和华。那有的时候也呼求很久很久，大卫逃亡我们说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有的时候真的呼求很久神才听。以色列在埃及是呼求400年神才听到，当然神早就听到，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神做事都不会错，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等候。这里在讲那个声音哦，终于传有一天传到殿顶中了，到他的耳中了。当神听到，这当是形容的说法，你不呼求神也知道，甚至神让你有这些敌人的，但神要我们学习呼求他，然后神就发脾气了，发怒了，地就摇动了。那个形容的很好，第九节鼻孔都冒烟了。他气什么？他气有人在伤害他的仆人。那我们当然会问，有人伤害仆人，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生气，早一点救呢？那我们不知道。你不是全能的神，你为什么不让他碰到伤害？那我们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我们都感恩，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错，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上帝磨练我们，但是我们总是不抱怨而去信靠他。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架着基路伯出来的时候，他的怒气火是这么大，他就射箭让仇敌四散。那个耶和华射箭，有的时候那个箭把它形容是那个瘟疫一样哈，因为敌人被瘟疫而消灭。有关的经文各位回去看哈，申命记32章23节，诗篇77篇17节，诗篇144篇第6节哈，这个都是耶和华出来做事的时候的状况。第16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都显露。这个是当然在讲过红海啊，我们讲过好像红海拦阻了他的仆人，他就说海你分开吧，哦，海就现出来了，就让人走了。大地的根基哈，有人好像说大地的根基在海中哈，这个不是说不科学，只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